睡前的夜晚，邀请你和我一同用幽默、外露又不失感性与性感的方式探索生活，认识自我，以知性翻转思考惯习，反思社会文化议题，一起就这样生活吧。我是 Joe。哎、hey, 晚上好啊，好久没有跟你来聊聊最近的状况了，距离上一次又是隔了一段时间哦。好，因为我真的超忙欸，我真的是从开始工作之后，我真的就是忙到昏天暗地，我假日也排满了行程，就是因为你知道啊，平常工作大家都一样嘛，大家都社畜，就是基本上一到五呢，哦，我不知道，也许你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吧。总之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到五都要上班，白天的时候8小时什么的。那我通勤呢，就是来回我就要花上2个小时的时间。对，因为我是从新竹到桃园去工作呀，然后呢。交通时间也去了，然后我现在又有上吉他课，所以每天大概至少要花半小时。当然我尽可能啊，我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到每天都花半个小时练吉他。但因为我也希望有一天呢，我能够变成就是一个叫什么爱的吉他手嘛。啊，你到底陈绮贞那首歌叫什么？什么吉他手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节目上自弹自唱，然后为我的频道做配乐。好，我们就是指日以待齁。好，再来就是呢，就是真的很忙，我最近也开始做 short， 就是 Instagram 的 short， 然后我同步也会上传到我的 YouTube， 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看我的 short 的，就是我的一些旅行的 short，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寻 AQUATIC_JOE， 那 YouTube 的话就是就这样生活吧，可以去搜寻一下。再来就是如果看完了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跟我分享，可以用留言的方式。好，谢谢。总之呢，就是生活除了上班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花在剪影片、练吉他，练吉他很少了，但剪影片是有，很累。就是以前还没开始剪影片了，那最近就开始研究影片，然后也开始想要制作长影片，就是像我想要做那个就是料理的频道这样。嗯，因为我觉得做料理这件事情本身蛮有趣的，就是除了料理美食之外，还可以疗愈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的。那距离上次呢说要谈今天这一部影集呢，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了齁，因为就是刚刚说的，我最近假日啊还有是下班时间我都在忙这些事情。当然一来是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蹭热度啦。对。好，没有，其实明明就是自己很忙，根本连蹭热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所以我现在才录。好，希望你们大部分人都看完了，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爆不爆雷的问题。不过因为我也看了蛮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现在是用仅有的一些印象来跟大家做一些我的观影的讨论跟分享。如果你觉得有所共鸣的话呢，那也欢迎你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当然我也期许今天呢我的内容 可以再简短一点。我上次那一集讲太久了，就是有太多都想讲，然后就有朋友就是分说，下次可以再浓缩一点吗？好，我们先来谈谈《黑暗荣耀》这部影集哈，就讨论度非常的高。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一部怎么讲，唤起我们心中的那种邪恶跟善良的一部影集。怎么说呢？为什么说我们心中的邪恶呢？坦白讲，你觉得那些恶的那个背后，其实是不是也代表了某一种认为我们可以用某一种惩罚的方式？那惩罚本身就带有一种虐待对方吗？就是希望对方呢可以受到一点点的比方说你可能把他关起来好了，关起来把他监禁起来，就是控制他的行动自由，好，人身自由，然后希望他可以悔改。那或者是说像可能新加坡有一些是鞭刑，有没有等等的这种，或者是更早期有什么电疗啦，或者甚至是死刑啊。 OK， 如果你是反对废死的话，请不要来跟我比战。就是某程度我们相信用这些行为，我把它算在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哈，来惩罚恶人。那所以就代表其实我们内心是有某一种种的，我个人认为哈，其实也意味着我们自己有内心还是有一个黑暗的那一面，就是你相信这样的方式，或者是你支持这样的方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看《黑暗荣耀》会觉得很爽？其实某程度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些反派，我简称五人帮好了。五人帮呢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的确也是因为他们之前做的事情真的太超过、太过分了。你想想看，在高中时期，就是扮演那个高中时期文童营的这个小女生啊，就是一副长得楚楚可怜的样子，所以就是让我们在看那个她被霸凌的时候，我们哇，根本就唤起了内心那种强大的怜悯之心，然后就很想要，就是会那种一边看一边在那边就是咬牙切齿，有没有？就会想说，天哪，这五人帮根本就去死一死算了。就是很气愤，有没有？边看边很气愤。但是我觉得很有这部影集啊，整个后面这个编剧他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就是仇富的概念。我个人觉得有很明显的仇富感。你看看这五人帮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耶。应该说他们的不正常其实是有分等级啦，我们可以待会儿一一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先继续讲霸凌。突然中断了耶，突然就是脑袋就突然卡住。好 ，OK， 没关系，我先讲一下霸凌。哦，对，我要讲一下，就是他把那个霸凌的这件事情啊，他就是这样演出来，然后毫不掩饰的，让你对于那种霸凌事件更有感受。那当然其实还包括我们自己现在生活的事件当中，或者是我们的成长经验历程里面，我们一定也有，不管你是当事人受害者也好，或者是你可能你是目睹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听到的人也好，其实基本上没有人没有听过霸凌或看过霸凌。说到这件事情，你知道性别平等教育日周年，其实是为了纪念，就刚好在四月二十号吧，刚过，是为了纪念那个叶永志。好，为了纪念叶永志，因为长期受到性别特质的霸凌，然后那他的故事我就不重述了哈。反正就是包括蔡依林的《玫瑰少年》也是在纪念这位小朋友这样子。好，所以今天谈霸凌这个议题也是刚好，非常刚好。好，那刚刚讲到校园，其实霸凌通常都是发生在校园的同侪之间的一种霸凌跟暴力行为齁。那像剧中的这个文童营啊，这也就是他在高中时期受到的 这些暴力行为，导致了他最后有一个复仇的动机。那霸凌呢，通常包括像是精神啊、口语啊，或是肢体的攻击。那更细致的其实是像是关系霸凌，例如像排挤啊，或者是忽视。以上我刚刚讲的，几乎就是在我们剧中女主角一手包办，全包了，有没有？其实这个霸凌行为，霸凌本身呢，它往往都出自于一种权力的不对等，比如说像是强势对弱势啊，大人对小孩啊，有钱有权之余，社经地位比较低的人，那像剧中的学生的贫富阶级有没有？你看那五人帮，其实他们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对相对我们的女主角，那当然他其实编剧也真实的想要反映出韩国的一个霸凌的这个现象，就是贫富阶级的差距其实是霸凌的主因。再来呢，就是事件，这个霸凌的事件基本上是有一个所谓的共犯。怎么说呢？有时候你想说啊，那霸凌跟我没有关系啊，没有。当你看到或你听到，可是你没有阻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霸凌事件里面的共犯。你看像电影对不起，影集里面这个四块势力的老师，他对待学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两极的差异，就是无疑的就是在助长加害者的这个恶行啊。还有就是这个导师在追打那个童营的时候呢，其他教职员的这种毫无作为，冷眼旁观，真的是我觉得这有一点点违反现实啦。但是 maybe 也许如果今天那个导师他是在学校里面握有某一种权力，或者是某一种影响力的时候，其实搞不好真的其他导师真的会冷眼旁观了。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你看像最近还有一个二月份不是有一个台中的丰原高中的同学就是就走了这样。其实很纳闷，当这个同学一直不断的被几位师长刁难，或者是是栽赃的时候，那其他的他身边的那些不管是同学也好或者是师长也好，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那当然这件事情还是蛮不幸的就这样发生的。好，我们回到主轴。总之呢，这些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管是影集或者是我们遇到的社会事件，都很清楚可以看见加害者、受害者跟帮凶之间的一个结构关系。那我想啦，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校园中你跟我或许不是那个加害者或受害人，但是却可能曾经目睹或者是听说过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他就会对我们，就是对我跟你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好，那所以他霸凌这件事情本身跟你我都很有关系。这说到这件事情，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小一小二吧，有一个女生，她真的蛮可怜的。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小就开始关心，就是会开始去关注就是弱势的议题。因为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个女生，因为他们家应该明显的是家境真的不太好，然后她常常就会穿比较没暗的，就是没有很好像没洗干净的衣服来学校，或者是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她家庭状况怎么样，但是就是相对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干干净净的，她看起来就是常常是蓬头垢面。可是呢，我必须说她真的是长得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我一直到出社会我印象中我至少在五六年前我都还记得这个女生的名字，我到现在我是记得她的长相，名字我真的就忘记了。可是她真的很可怜，就有些就是小学生那种很屁孩的那种臭男生，就四五个人哦，尤其是那种你要说他是混混吗，也没真的混出个什么名堂，但就是那种混混旁边的小跟班那种男生哦，就是会捉弄他，然后会甚至是把他的书包哦从五楼丢到一楼，把他的书就这样丢来丢去，然后就让他 在那边追着自己的书包到处跑。我真的无解，就是到底这件事情 why， 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个子也很小啊，我现在个子也是小了，就是其实我很想要帮助他，可是呢因为碍于我自己也很弱小，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没有站出来听他说话。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放在心上，一直这也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我应该要站出来，我应该要为他说些什么，或者是我应该要报告老师，可是我却没有任何作为。嗯，这个没有任何作为其实也发生在剧中的一个角色，就是让我想一下，金兰，金兰酱油嘛，金兰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冷眼袖手旁观的人，所以最后面反而当那个童莹离开，就是离开学校之后，他变得是下一个受害者嘛。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会当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有胜算的时候，你会选择了袖手旁观。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会觉得，我一直会回溯到自己小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当时没有袖手旁观的话，或许其实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但大家都不想插手管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人敢先出头，我觉得啦，应该是。再来是霸凌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会经常反复的发生的，而且它其实是有可能会透过复制进行的扩散。我们仔细想哦，就不难发现说，像炎症啊，哦，他跟他哦，说到这件事情，我插一个话哦，我刚没讲到，我觉得编剧应该除了仇富之外呢，他哦，为什么会讲编剧仇富，是因为呢你不觉得这五个人几乎就没有人是正常的吗？啊，等一下哦，有两个稍微算是里面比较弱势的，像那个谁，孙明吴，对不对？孙明吴跟崔慧晨这两个人，他们相对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哦。另外三个人都有点啼笑啼笑这样。那所以我都觉得编剧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很仇富吧，把这三个有里面五个人里面三个有钱的人都就是那个形象非常的极端神经，不然就是吸毒这样。刚刚讲到说哦，那个炎症呢，炎症跟他妈妈性格上，其实你仔细看，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他们对他人生气发飙的时候，那种颐指气使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编剧或导演真的是刻意想借此表达这种家庭中的那种各种暴力跟儿童少年情绪管理的那种霸凌行为有很大的关系耶。你不觉得那母女就是同样一个类型的人吗？当然就是那个妈妈稍微比较正常一点，比较控制得住这样，但是其实上就是真的也没好到哪里去哦。就是我这要讲的是，其实说子女有很大的机会会从家长身上去学习效仿，就是说就是上一代人的那种霸凌的这种暴力的行为哦。再来是霸凌它当作是一个作为一个暴力的行为，它其实跟自我有很大的关系齁。你看一下暴力行为的人呢，常往往有一个特质，其实是相对的自卑，或者是说情绪管理的问题。那个情绪管理就是说，因为可能受到了某些压力，或者是受到别人的暴行，而自己没有办法找到出口的时候，就长期的累积啊之下，它会变相成为是他找到机会就会去成为那个施与别人暴力的一方。那我刚刚说的那个自卑，你可以看一下，像是男主角之一啊，就五人帮的那个男生，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个 全宰俊，他不是有严重的色盲吗？你看，我就觉得编剧仇富，他不是有色盲吗？就是没有办法分辨红绿色这样子，然后所以导致他在高中的时期，其实某程度也被人取笑，所以他内心有一种对这件事情他的那个自卑在。他唯一可以让他感觉到有自信的，其实就是他的财富，他的经济地位嘛，所以他就会变相的去欺负像另外一个男生，就是那个孙明武，他用这种方式去使唤他，去让自己的位置凌驾于他，甚至是羞辱他，什么任何这种方式，叫他是狗之类的哈。好，然后呢，严正就不用讲了，严正就是也是一样，他把他的暴力行，他受到他妈妈的那个暴力行为加注在其他的人身上。剩下这两个，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李梭罗，即便他自己也是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可是因为也许是父母亲对他的那种高度的期望的那种压力，然后他自己跑去吸毒了，就是没有办法承受跑去吸毒，然后也因为父母亲的那种某程度我觉得他父亲有一点冷暴力啦，就是对他的漠不关心，或者是对他的关心不是比较是在于比较一些很现实面上面的。那你说慧成跟明武基本上就是这五人帮里面相对的弱势，我猜他们某程度会这剧中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其实如果像那个崔慧成他没有选择加入这个五人帮的话，他就会是下一个受害者，这个是李梭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好，那所以就是习惯挖短饼嘛，大家都是这样啊。好，这有关，应该可以这样形容吗？好，总之呢，就是我觉得霸凌作为一种暴力行为，它跟自己的内在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自我的情绪管理是有很大的关系。好，还有包括对自我的定义，像我刚刚讲的自卑，因为你必须透过去怎么讲助长自己，然后去羞辱别人，或者是去诋毁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就是抹平自己的那种自卑感吧，应该是这样讲。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霸凌的关系里面，霸凌的这个五人帮里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阶级啊，强对弱的这种阶级的关系在。好，再来是这部影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它涉及到了一些整形不整形的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齁，你想想看，那个女主角就是文童莹啊，就是由宋慧乔演的这个文童莹，她不是被霸凌被烫吗？被电卷棒烫伤吗？你知道如果她不是长得像宋慧乔这样，我觉得男主角会帮她吗？没有耶，我觉得男主角不会帮他。如果五人帮，而且如果五人帮烫的是他的脸的话，他还会有机会吗？就是可以这么的顺利复仇吗？就是这是让我觉得不过这当然是戏剧啦，对，就是我觉得在现实人生当中，其实这个可能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然后戏剧有时候看一看就是会让人觉得会满足我们社会，我们我在讲什么？满足我们内心当中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弥补。对，总之就是呢，为什么这跟整形不整形有关？就是我觉得，你看啊，其实像在韩国有那么多女生在整形，可是戏里面的这个女主角，他相对的，即便他今天身体上都是疤了，可是呢，当那个朱如珍呢，他说他要帮他修复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他会觉得就这样子。这其实是对 韩国现今一个很盛行的整形风潮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嘲讽吧，甚至是其实现在连韩国也开始有一些声音是不要整形，就是要开始撇除那个所谓的美貌迷失。而且你想想看，韩国整形那么多女生都长得一模一样，说实在我也真的分不太清楚，有些甚至你说她是天然美女吗？可能也不是哦。对，好，但宋慧乔天然的，这是我相信的啦。从她在顺丰妇产科，她其实就长那个样子了。好 ，Anyway， 我觉得这部影集某程度在反映的是韩国的整形风气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很支持或看得很爽，是因为倒不是因为这个女主角文童莹她在复仇当中变得是一个女打仔，以往过去我们看到人家复仇有没有都变成是一个女打仔或女英雄，可是呢文童莹用的是她的智慧，当然她忍辱负重这件事情让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得了了不起这样。但是戏剧就是终究是戏剧嘛，你想看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巧合，或者是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的精准，就是好像一切都像他下象棋这样在他的盘算里面就发生了，所以就是戏好不好，现实当中真的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可能啊。还有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说，他相对于这个五人帮，其实女主角她开始慢慢的连接了一些弱势，不管是那个谁，江贤南，就是对江贤南受暴的妇女江贤南，哦，还有那个医生，对我又忘记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朱如珍，哦，刚才讲过就马上忘记，我真的是金鱼脑哎，朱如珍她不是也是来自于一个因为她父亲被在医院里面被杀了吗？其实就他有点像是复仇者联盟啦的概念，所以会让我们会觉得他形成的是一个弱势受害者跟所谓的强势有权者哦，或者是加害人的一个抗衡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看得很爽。哦，刚刚讲到整形还有一件事情欸，我觉得里面有些角色的设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你看像那个颜真啊，有没有，他这个气象主播的设定跟他的情绪阴晴不定简直是一个暗讽，你不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吗？然后医生他设定成是一个整形医生，就他设定他整形医生，整形医生可以干嘛？整外形，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医生啊，就朱如珍，他不只是想要帮女主角治疗她的伤疤之外，他其实某程度的也在治愈女主角的伤痕，有没有觉得很暖？你不觉得这个设定真的非常的棒吗？如果他设定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更直接的治疗女主角的内心的伤疤，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很有趣。哦，然后还有那个你看神职人员的女儿是个毒虫，很有趣吧？还有什么？还有哪些设定我没有讲到你有发现，你可以告诉我。嗯，里面有一件事情我想谈的，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女主角她的心路历程的改变其实也是非常有趣，她从一刚开始她跟人没有办法建立关系，因为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蛮实际会发生的，你会发现过去受伤的人包含我自己啊， 很难在亲密关系里面，不管那个亲密关系是指伴侣也好，或者是说跟人的那种信任关系好，我觉得某程度会很难很快速的去进入。你看他，尤其是像那个文童莹，他被他妈妈这样子，就是从小就被他妈妈这样出卖，然后再加上一直受到学校五人帮的霸凌，这样一路过来，哦，他其实有很大的不顺遂、不如意，都是这些人造成的。所以对他来讲，都是他，而且反而是像妈妈这种，其实应该要非常亲密、非常爱他的这个角色，可是却是他心里当中一个永远都无法过去的门槛。所以你看他后来，包括那个江贤南的这种热情，其实他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有距离的，他其实是不太想要跟他有太多情绪上面的情感上面的交流，他觉得就是就事论事，他们就是合作关系。然后再包括那个朱如珍对他的追求，其实对女主角来讲都是有一种他刻意会保持距离的。因为我觉得甚至后来在第二部的时候，他不是突然离开吗？离开那个朱如珍，就他们在那个码头喝酒，然后喝他就跑掉，灯塔那边喝酒，然后喝他就跑掉了。我觉得某程度是因为他不想要去面对自己好像爱上这个男生的这种状况，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爱他这类的。啊，我觉得学棋这件事情也非常有趣，练棋棋盘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想到是，其实在这一整个这种复仇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像他对女主角来说，他就像是下一盘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棋子啊，有些人可能是他就是他的黑棋，然后呢，他有另外一个对手，那个对手就是他的梦想，好，哦。就是眼尖啊，哇，真的很好笑。之前还有人做一连串那个眼症的那个剪辑，这样子超好笑的啊！啊，我突然讲到这件事情，好，就是呢，我觉得他中间有提到说他们有提到信仰这件事情哦，有提到说他觉得好像如果有神他的帮助，怎么什么什么的。可是你不觉得最后一幕？也不最后一幕啦，最后一集有一幕是那个巫师在跳，就是祭神舞之类的齁，然后突然那个巫师就发疯了，就突然好像被鬼上身之类的。你知道连文童莹他看到这幕他都吓傻。你知道这幕代表什么意思吗？就表示其实那个巫师并不是受迫或被金钱所利用才去演这么一场戏，而是这些都不是在文童莹所预期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他被这个事件呢，被这个场景呢，他所震撼到了，就是他当下他觉得神有在帮他，所以他哭了，你知道吗？ Anyway， 就是我只是想要提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觉得编剧真的太厉害了。我今天讲的其实蛮多都是编剧很厉害的地方啦，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反正就是为了戏剧效果嘛，就我刚刚也有提到，有些为了戏剧效果，那我觉得不太合理的齁，就是对这类的。好，那这是我今天大致上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看到的《黑暗荣耀》这部影集的一些妹妹嘎嘎小小细节啊，或者是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有趣的设定。那如果有一些我还没有提到的呢，可能是我一时忘记提了，对，因为毕竟也看太久了嘛，我现在只能凭一点印象来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为接下来的一些我看过的电影或者是影集呢，来跟你做一些分享跟讨论。 如果你觉得有哪些有趣的观点想要跟我说的话，欢迎你用留言的方式。就是今天的就这样生活吧，我是 Joe， 晚安咯。
Just love.